圣经的时间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四至第十八节，让我们用启应的方式由我读双节，弟兄姊妹读单节，我们读了这五节的经文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第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躺着练得以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同埋行佢话语嘅人。我哋圣经读笔，跟住落嚟系有正道嘅时间。今日我哋教会Pastor Stephen 佢会同我哋讲嘅道系圣经乃生命之道。我哋将时间交俾阿 Stephen。Pastor Stephen，
今年我哋喺讲台上嘅讲道同埋我哋嘅查经，都系环绕住我哋五个嘅核心价值。喺过往嘅几个月嘅里面，我哋都分别咗睇咗我哋教会唔同嘅核心价值。我哋今天早上，或者我哋由八月份开始到九月份，我哋所睇嘅我哋嘅核心价值就係圣经。今天早上同大家分享嘅题目係圣经乃生命之道。刚才弟兄同我哋分享神自己的诗歌的时候，曾经跟我们分开在第三节的时候，里面有个歌词这样说，单独信靠全能的神。下一句说话很特别，主言风也听从，主言风也听从，主的说话连风都要听，何况在座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呢？当主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，我们发觉这些门徒他们的外表一点都不特别，没什么属灵的优势，也都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，尤其是没有受过犹太教在马加列拉比门下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，也都更加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训练。这班的门徒他们的背景非常之平凡，大多数都是渔夫，但自从被主来到呼召他们之后，他们一直是这样跟随主耶稣。他们的独特的地方，他们是经常在主的面前得生命。每次他们坐在主的旁边来到听主耶稣基督去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都充满了渴望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对跟随他的人这样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记住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五节，这句说话搞到很多人因为不明白而跌倒了，因为他们解不通这句说话，甚至连门徒都有不明白这句说话。大家可能会这样想，一个人怎能够将他自己的肉给人吃的？结果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真的离去了。其中门徒这样说，六十节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主耶稣基督见到有这么多人走了，他自己都继续问那十二个门徒，问他们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虽然门徒一样是很不明白，但是这十二个门徒他没有离开，反而彼得这样说，六十八节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 啊，原来彼得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未必完全明白了，不过我跟啱这个，这个是有永生之道的，我就跟了，不会再跟第二个了，因为只需要跟啱一个就足够，因为跟啱一个就足够。分别认识两对非基督徒的夫妇十几年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以前在电台里面工作，认识了这两对跟我落广告的朋友。这两对夫妇分别在不同行业里面来到去展开他们在温哥华新的一页，他们两对夫妇分别不同行业来一起去创业，十几年之后，这两对夫妇他们的生意非常稳定，在温哥华可以说是人都识去的了。但是其中一对夫妇，他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，男的被怀疑有第三者，而做太太的当然不能够忍受做老公的出轨，加上了近这几年来他们对于发展生意上的意见越来越多分歧，太太甚至提出分居来到冷静自己。这对夫妇因为知道我现在已经是传道人，也都曾经找过我跟他们聊天，看看有没有办法挽回这对的婚姻，他们想找人帮手，代表他们都愿意面对问题，希望不需要最后搞到离婚。我当然义不容辞，用基督徒的身份跟他们说，跟他们传福音，也都讲埋我们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学习到的应该有的婚姻观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我记得这个太太曾经问过一个问题，她问我这样说，现实上基督徒夫妇是不是真的没那么容易离婚的呢？当时我真的有点无言以对的感觉，因为根据调查，近这十年来在大都市的基督徒的夫妇离婚率已经追得上非基督徒。我怎么说好呢？这个时间我就记起另外一对的夫妇，刚才跟大家讲的这对创业的夫妇，他们真的做到夫唱妇随，多年来他们在事业上都合作无间，私底下我都曾经目睹，我们很多次目睹他们真的非常之恩爱，不是作假，因为跟他们都比较相熟，记住他们不是基督徒。我记得曾经也问过这对夫妇一个问题，我曾经问他们说，你们怎样能够保持这么好的夫妻关系的？这个先生答得很爽快，他说只要我们两个都认定我们会一起走到终老那个伴侣，那就行了。我都这样问，真的这么简单？做太太的这个时间就这样说，一点都不简单。在初初结婚，我们还是山盟海誓的时间，就当然容易认定对方是终身伴侣。在我们闹交，在我们发火，在甚至我们怀疑对方对我们有不忠的时间，我们仍然要想着这个是我一生一世的伴侣，这个一点都不容易，并且很难顶。我们两个都能够坚持这个的信念，他们不是基督徒，却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所以无言以对之后，我就即刻答那对夫妇的问题。我这样说，重要的是你们两位有没有认定对方是一生一世的终身伴侣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问题就有机会解决。而基督徒应该从圣经里面学习到这个的观念，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他们应该这样。可惜部分的基督徒渐渐就被世界潮流的文化来到污染了，忘记了这个圣经的教导，所以连很多基督徒都会离婚。现在这对的夫妇仍都未和好，但是他们有心来到解决问题。而我讲这个故事，是要想表达 同一样的事情，认定对方是一生一世的伴侣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间，面对很多未知数的时间，我们怎样仍然都要去坚持，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就等同于这班的门徒，当他们认定了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是跟随永生之道的时候，即使他们未必明白，他们仍然要坚持跟得对，不会再跟第二个。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不是说所有圣经我们都会能够明白完，甚至有时我们对所经历的事情都会不明不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会因为不明白而离开主，厌弃主。今天的而且确有不少基督徒只是希望在神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些东西，可以是平安，可以是福气，或者是物质上的要求，但是他们什么都要，不过只是不要主。而约翰福音第六章要讲出的就是这个的事实。其实第六章开头所讲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这个事迹，很多人晨早地起身去找主耶稣，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到喂饱五千个男人，可能都有八千个人都不顶，以为有了耶稣就可以饮食无忧，所以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去海边再找主耶稣，期望再能够有主行的神迹。但今次主耶稣基督没有再行神迹，他只是讲了一个很多人都不明白的道，叫这班人大失所望。但是主针对这班人继续讲，六章二十七节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传道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当时这班人说他们很努力来到追求，一大早上就去找主，说由加利利的海边，加利利海边的一边走到去另外一边，这个很难得的，大胆地说我们需要学习。但是他们寻求主的是什么呢？他可惜寻求主的是寻求野食，得到温饱。但我们的神绝对，我说绝对，绝对顾念我们，不会因为这样而撇低我们。他愿意藉着我们很多这些经验，使我们能够藉着不单只是神迹奇事，更加需要的是让我们得到主。主希望我们达到一个要求，这个要求就是叫我们完全接纳他，同有他的生命。所以主跟着这样说，我的肉你们可以吃的，我的血可以喝的。主的意思不是要门徒将主的肉当是sashimi来吃，亦都不是将主的血当葡萄酒来喝，而是要帮门徒在信心和生命上完全来到接受主。但当时有很多人不明白，他们真的走了去，很可惜。这班的门徒都一样是不明白，但是这十二个门徒他凭着生命来到希望更加认识他，跟随他。可见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得失来到去跟随主，所以他们不会因为不懂得主的说话来到跌倒。所以十二门徒之一的彼得他就这样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啲群众跟随主是渴望能够在外面得到啲嘢，所以当他们遇到他们不明白的时间，就很容易跌倒离开主。但西门彼得他对主的认识不是那么表面，虽然他一样会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但他不愿意离开，因为他知道跟随主是有永生之道， 是有生命之道，所以他愿意凭一样东西，信心来到领受。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同样我们都需要有一样的态度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要得到生命。当我们藉着主的说话，我们要带着信心，带着信心来到明白这个生命之道。所以门徒这样说，所以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这样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们里面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很重要的说话，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言风也听从，因为有灵在里面。记载在圣经里面每一句的说话，我们必须要看到有灵在里面，有生命在里面。如果我们只是逐句逐句从字面来到去理解的时间，难怪我们不明白说什么，难怪我们会因某一些说话来到跌倒。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圣经讲读主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的里面要读出主的话语，享受主和我们一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经文说到我们不需要为必坏的食物来到劳力，要为那些传到永生的食物，即是神的话语来到劳力。今天我们需要在主的说话里面花功夫，多读多看多背圣经，以致到我们去到主的面前得到这个生命。彼得他能够一生跟随主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生命之道。当然大家在经文里面，在圣经里面知道，彼得都不是一帆风顺地跟随主，他都有软弱的时间，他有三次不认主的时间，但是他清楚知道他要跟随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个是永生之道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再看回圣经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将圣经当是一本书籍来看，不是一本宗教的书籍来看，也都不能够仅仅在字句上来接触我们的主。今天我们需要主的光来到照亮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和主有接触。所以每次我们打开圣经的时间，我们都要在里面得到主的生命，而这个主的生命的光就会带领我们继续去经历神，让主的说话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来到展示出来，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哈利路亚，真真正正赞美主。在未看我们今天看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之前，我再看多一段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一个的简介。经文这样说，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精义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精义是叫人活。这里也不是很好，最尾那两句的应该翻译成为很简单的，字句叫人死，灵是赐人生命。灵是赐人生命，哪里才有灵啊？神的说话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来读，如果凭着自己来读的时间，一定很多不明白，尤其是在旧约里面，哇，这么多不公平的地方，这么残忍的，我们如果再停留在字句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一点都不会明白圣经讲什么。如果我们透过主每一句的说话，我们能够看见这些说话背后那个意义，那个的启示，那个属灵那个含义，才能够明白灵是赐人生命。主的话语就是灵。今天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经文这样说，我再看多一次这段的经文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重动旧约的时候，这白纸还没有揭去，这白纸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十五节，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重读摩西书的时候，白纸还在他们心上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最后十八节， 我们众人既然躺面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一段并不难解的经文，最难解的就是拍子。拍子，每逢以色列人要诵读摩西五经的时间，他们原来都不是很明白，因为有拍子遮蔽住他们。哇，拍子是为什么呢？原来经文的意思，拍子所指的是蒙住摩西面上那块的拍子，而保罗就借用蒙向以色列人这个拍子，就借用成为蒙住以色列人心眼那块拍子。这些拍子令到他们看不清神的旨意，亦都不认识那个基督。所以相信保罗心目中这个拍子是指向这班犹太人。这班犹太人太记住自己的祖宗教训，他们只是记住祖宗的教训是什么？他们的教训就是律法。但是保罗要告诉他们知道蒙恩得救的路第一条，因为下一句话，你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拍子就几时除去。这一条是独一无二的救恩的路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认识主，不能够跟随主，是因为他心中这块的拍子。而这块的拍子所讲到的，就是他们最祖宗那个的遗传，即是对律法错误的理解，包括了他们对旧约那些字眼那些的误解啊、执着啊和偏见，造成了这个很无奈的结局。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你面前显现了，他仍然都不信，他仍然都要信那些一条又一条那些的规条啊。他们不明白律法真正的含义是指向那个主耶稣基督的，他们更加没有读出律法的中心，因为律法的中心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亦都为主耶稣基督去来到作见证。这些犹太人只是读出律法里面的规条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，因为这样他们甚至跌倒，他们不明白旧约圣经，因为他们读的时间心里面有这块的拍子。同样地，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，一样有机会有这块拍子的问题。很多人读圣经的时间没有亮光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就好像有些人面临着苦难，面临着逼迫挑战的时候，这些人打开圣经，可能发觉处处为什么都是讲着信徒受逼迫，没什么出路的经文的，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这块的拍子，以致难以藉着神来到完全认识我们的主。同样有人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所以他们一打开本圣经，就只是见到支持自己论点这些的说话，对他们来讲整本圣经都是讲这样东西的，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算我们是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，这个真是真理来的，但我们不能够落入一个地步，让一个真理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拍子，以致到影响我们全面来到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摩西宣讲律法，律法是属灵的，人是属肉体的，律法本来是完美的，神所颁布的当然是最完美的，但人是败坏的，律法没有错的，全部对了，但是人如果不是藉着律法来到认识新约里面的基督的话，只是在外面死守律法的话，他们 他们的境地就是离弃基督，永落在黑暗当中。今天让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，我们除去这些的有色眼镜，这些的拍子，是一点都不容易，真的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些的思想，我们接受过某些的教导，心里面就一定会有这些的拍子，但是当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就尝试将一些的拍子除去， 除去其中一个最重要一个观念，不对的观念，就是先入为主。先入为主伤害很大的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这个的观念影响每一个人，包括影响我自己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一向有先入为主的想法的话，就容易有偏见，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以下是两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都是发生在公共巴士那里。一个年轻的男士和一个40多、50岁的中年的男士一起搭巴士，差不多去到总站了，巴士剩下两个人。年轻人就在问这个中年人，先生请问现在几多点啊？但对方没答。年轻人再问，对方都是不答。年轻人跟着就鼓起勇气，很有礼貌地再一次问，先生很抱歉我打扰了你，但是我真的想知道现在是什么的时间，你为什么不答我啊？我是不是有些事做错了呢？这个中年人现在愿意说话了，不过都挺不客气。他说，年轻人，下一站就是总站，我约了我的女儿来到总站接我，而我如果现在答你几多点的话，你就有机会继续跟我聊天，一路聊一路聊去到总站。当你见到我的女儿的时间，我很肯定你很想识我的女儿，因为我的女儿很漂亮，而你又都挺漂亮。以我的经验，大镬了，以我的经验，你一定想识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都很想识你。到时你两个相识，跟着你两个很快相爱，没几耐你就很可能娶我的女儿，你会抢走我个心爱的女女。凭我的经验，我有什么理由接受一个连手表都买不起，连 smartphone 也都没有的女婿呢？先入为主的观念有阵时都挺令人觉得恐怖。另外一个故事也都发生在巴士那里，一个神父和一个满身酒气的男子坐在同一排的座位。这位满身酒气的男人他手持着酒樽，衫裤也都不多整齐，并且有唇膏印在件衫那里，很可能跟女人鬼混过。这个醉酒的男士见到座位前面有一张报纸，他就随手拎起上来看这份报纸，忽然间就对着这个神父说，神父，为什么有人会患上关节炎呢？关节炎呢？这个神父见到这个男人似乎有点不太客气的感觉，就对着这个先生这样说，这位先生，是因为有人浪费生命，日日大鱼大肉，又醉酒闹事，还跟那些妓女鬼混，所以他们会患上关节炎咯。对方就说，哦，原来如此，那他就停了对话。但我们知道神父只是一时气愤才说这些话，我刚才所说的不是诋毁神父，只是他一时气愤说错了说话。所以这个神父就有点内疚了，他就跟着就对这个醉酒的先生说，他真的很真诚地道歉，对不住这位先生，我刚才说的话可能冒犯了你，你是不是真的患有关节炎啊？是不是影响你很大啊？但这个醉酒的先生抢着这么答，神父，不是我有关节炎，是刚才我看报纸的时间才知道你们的教皇患上了关节炎。先入为主的感觉真的不好的，以上所说的虚构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诋毁天主教，没有诋毁神父。人的偏见是会害死人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间，我们一定要除去我们内心的偏见，否则很难能够明白神的说话。这些偏见的拍子让我们一起来除去，让我们一起来归向主，拍子就可以除去。圣经这样说，当我们每次读主的说话的时间，我们要敞开自己的心，释放自己的灵，一心仰望主，而不容许任何的拍子阻住主给我们来到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到看见主的荣光。而在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到说经文反照我们，什么叫经文反照我们？让我们的身上有神的荣光照耀， 亦都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一心要归向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心里面的帕子完全的除去，任何的有色眼镜我们都需要摆在一边，任何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要倒空，带着纯洁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好好来到工作。当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读主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生命。字句是叫人死的，只有灵才叫我们得生命。我们如果靠字句来到认识主的话，很容易就会不明不白，结果就跌倒。彼得虽然他跌倒过，但仍然愿意一生来跟随主。他虽然讲过嘢不算数，但他明白他所跟随的是永生之道，是生命之道。我们的心一起归向主，让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自己都得到自由。主的说话就在里面来改变我们的心思，改变我们的情感，改变我们的意念，改变我们的一切，让我们同神有同一样的思想，同一样的意念。有一天经文讲的主的形象就在我们身上倒模成形，叫我们凡事都能够让主居首位，让我们身上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出来。在不同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我们相似的说话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。生命记四章四到九节这样说，很熟悉的其中大家的说话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到呢？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下一句说话是旧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子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。当时以色列人还未能够进入迦南地，他们只是在约旦河的东岸，但神藉着摩西吩咐这些以色列人，叫他你未入迦南地都跟你讲定的了。当入了迦南地有几样东西很重要的，其中一样就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神是我们独一的真神，以色列人爱他的，但怎样保证他爱他啊？下一句说话很重要的，爱慕他的说话怎么说啊？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意思就是什么？圣经里面的说话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我们将他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并且让这些说话殷勤教导我们的子女，这样才能够让神他的所有的子民听得见主的说话，在他的心里面明白也都遵行神子的说话，我们才不会偏离神的教导。在希伯来书八章十到十二节又同一番类似的说话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什么约啊？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作他们的神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下底是个结果，上高的原因，原因是什么啊？记住这个约啊，这个约是什么啊？我们的约是要将他给我们的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个律法包括了神自己的话语。你说是不是好得无比？神当日对以色列的要求不是只是将律法写在外面，不是只是遵行这么多的条例，今日神要将我们的生命的律写在我们的心里面， 每次当我们读主的说话的时间，让我们一从来到体会神的说话是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而这种生命也都叫别人能够更加认识我们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新约希伯来书这里有一个要求，神的说话不是叫我们写在外边，是要我们写在心灵里面。我里面有属灵的生命，叫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祂。而从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就要将主的说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，因为我们的神有这个心愿。下面就说，愿万人得救，愿人人都明白真道，盼望从小到大都有人认识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小到大不是说由小孩子去到大个，意思是说无论我们得救的日子有多少，得救几个月刚刚得救，或者得救几十年了，最小最大主耶稣基督都愿意我们认识祂。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能在外面认识祂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可惜。我们必须要无论我们几大信主几多几耐，我们都需要对主有更深刻更完全的认识，因为这个是主和我们所立的约来的嘛。这个守约是神要我们希望做得到，因为祂也是一个守约的神。所以当我们每逢读主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凭着这个的生命感觉到主和我们在一起，让祂向我们作出启示，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不单止是背祂的说话，心里面都有这个丰富的说话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让主的说话活出来，让自己让别人能够更加认识祂。这个就是主的心意，祂盼望我们从细到大都能够认识祂，我们藉着主的说话来到满足神自己的心意，我们因而感去更加认识神，我们因为感藉着神自己的说话，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的世界，战胜撒旦的试探和罪恶那个的引诱。这个世界没错是变得越来越差，刚才弟兄分享诗歌的时候都讲过，为什么搞成这样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搞成这样，不再问这个世界搞成这样，是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自己属灵生命越来越不长进。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长进，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充满了这个盼望。这个是神和我们所立的约，是要我们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主自己。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让祂赐给我们的悟性，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自己的说话。我们要一生跟随着这个的生命，就是爱慕主的说话的生命。我们所以需要在主的说话里面不断的花功夫，希望大家能够每一日背一段圣经，一年就有365节的圣经记在你的心里面，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，让我们藉着主的话更加能够学效主耶稣基督。最后结论的时间有两点值得大家留意。第一点，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上读主的说话，我们要花时间归向主，我们要除去这块的帕子，这样才能够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认识祂。第二，我们需要花功夫，我们需要花时间将主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，认识神祂在新约里面刚才在希伯来书所看到的约，我们从小到大初初认识祂，认识祂几十年都好，我们都是同一样，我们愿意不断地认识祂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愿，这个心愿必须要得到满足，不是我们满足，让神得到满足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花功夫。愿神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更加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读到主你这个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时时归向你。如果你心中有帕子的，就除去这些帕子，因为我们愿意用认识主耶稣基督你的说话来认识你，以致到我们能够除去这个帕子。主啊，我们立志，我们愿意花上功夫，我们愿意花上时间，将主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愿意更加认识神你自己的心意，我们愿意继续跟随新约里面你和我们所立的约，让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愿意认识祂。无论我们得救几耐，我们无论我们什么年纪，我都愿意继续来到认识主你自己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。让我们一起来到满足神的心意，在满足神的心意里面，让我们一起来到花上功夫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从神你的话语的里面来到花上功夫。愿神你带领保守我们来紧的属灵的生命，以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之道这个的药。以上不完全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